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好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基督普世君王节，弥撒的主题是耶稣是普世君王。教会在这一年的礼仪中纪念耶稣基督一生救赎人类的奥迹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像一位光荣的君王降临到我们中间，因此到了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就庆祝耶稣基督的最后胜利。这也是今天庆祝耶稣君王节的主要意义。现在让我们来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愿意借着你的子重整一切，使天上地下无不奉他为万王之王。求你使我们所有自奴役中被解放的人类都能重奉你为尊威的主宰，永远同声赞扬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特别指出基督君王的爱，天主为照顾他的羊群派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降来世上，用仁爱与温良建立天主圣父的王国。基督治疗那些受伤的病弱的羊群，寻找那些失散的羊，甚至为了引导羊群重新爱圣父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基督是一位好善牧，他看着自己的羊群可以这样说，我要在羊与羊、绵羊与山羊之间进行审判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。 上主天主这样说，看呢、啊、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，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，就像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一天，怎样去寻找自己的羊，我也要怎样寻找我的羊。有些羊在阴云和黑暗的日子四散到各处，我要把它们救回来，我要亲自放牧我的羊，亲自使他们卧下休息。上主天主说，失落的我要寻找，迷路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病弱的我要治疗，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，我要按正义放牧他们。我的羊群呢，关于你们，上主天主这样说，看哪、啊、我要在羊与羊之间，绵羊与山羊之间施行审判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向格林多人说明基督对罪恶和死亡的最高权力。信友们应该相信天主圣父将基督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，基督战胜了死亡。同样的，众人相信因着耶稣的复活，有一天也能得到耶稣的救赎，同耶稣一样复活，以得永生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基督实在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是死人中第一位复活的，因为死亡是因一个人而来的，死者的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的。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内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，首先是基督，然后是那些在基督再来时属于他的人，最后才是结局。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、掌权者和大能者，并把王权交给天主父，因为基督必须为王，直到他把所有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。那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。万物都归属在圣子权下以后，圣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归服他的父，使天主在万有之中超越万有，统御万有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当耶稣再度来临时，他将会像一位光荣的君王来到我们中间。耶稣没有忘记自己曾是我们的兄弟，他要赏报那些对最小兄弟所做的爱德工作的人们，审判那些曾受过他爱的世人，因为耶稣就是以爱来宣讲福音。耶稣的救世大业也是以爱为其动机和目的。现在我们专心地来聆听这篇福音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当人子在光荣中和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，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，好像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，把绵羊放在右边， 山羊放在左边。那时候，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：我父所降服的人啊，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的；我无家可归，你们收留我；我衣不蔽体，你们给我穿的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坐牢，你们来探望我。那时，一人回答他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饥饿，而给了你吃的，或口渴，而给了你喝的呢？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，而收留了你，或衣不蔽体，而给了你穿的呢？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，或坐牢，而来探望过你呢？君王便回答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然后，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：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啊，离开我，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喝的；我无家可归，你们没有收留我；我衣不蔽体，你们没有给我穿的；我生病或坐牢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。那时，他们也要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饿，或口渴，或无家可归，或衣不蔽体，或有病，或坐牢，而没有服侍你呢？君王要回答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，便是没有给我做。这些不义的人要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禅年期第34主日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。那我们来分享这个耶稣的爱，怎么样称颂他是我们和平的君王。法国的西读隐修会，他那个修士叫圣纳德，他著的一本书叫做《论爱天主》，这里面呢写了下面一段充满智慧的话。他说啊，你问我为什么爱主，我爱他有多深，我说我因爱他而爱，我对他的爱如山高海深，这样你懂了吗？我们爱天主啊，是为了主的本身的缘故，原因有两个，没有什么更有道理更有益处。当人家问我为什么爱主，他可以说主有什么可爱，或者说我爱主有什么好处，不论是回答哪一个问题，爱都是理直气壮的存在着，也就是为了天主的本身的缘故。另外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这样说，虽然天主不会要我们爱的代价，他也不会让爱毫无回馈，虽然真正的慈爱既不自私也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但他总不会被弃之不顾。由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爱是发自内心的情感，它不是契约，它不是一纸合约，你要不到也买不到的。爱是自然的涌现，真爱的本身就是代价，他爱的对象就是他的代价。那么今天呢，是禅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教会特定这个主日为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， 让这一年的崇拜礼仪啊，画成一个很完美的句点。耶稣的一生，在一年里面，有福音的传送中，我们体认的，他的生命本质就是爱。他宣扬天主的爱，也继续无意地在实践对人类的爱。在基督徒的心里面，他是我们的导师，是我们崇敬的君王，他以谦卑和平的信念为我们建立了和平喜乐的王国。基督没有军队，他的完全不再建立在权威上面跟武力上面，他是以爱服务来拯救人心灵，脱去罪恶，让我们人的肉身减少痛苦。他没有让人流血而臣服他，却让自己的为人类流血。他没有划定疆界去讨伐敌人，让他们死亡，他却让自己用死亡来救人。在他33年的这个人生生活里面，生平所走的最远的路程呢，不到200公里。但是呢，请别小看这短短的岁月，33年里面，他只用了3年的时间在传播福音，劝人悔改，信靠基督，追求永生。在这3年里面，他为我们打了2次胜仗。首先，他打败了罪恶，因为人类自始祖亚当夏娃受了诱惑而犯了罪，从此人就失去了乐园，而沿袭了始祖的原罪。那么这个原罪呢，就遭到死亡的惩罚。他以自己的死为我们赎罪，那我们由他的名而充斥这个洗去罪恶，心中除去的罪，就能够享受到平安，他受到喜乐。所以基督的一生呢，是自愿为救赎人而死，他的一生也为了教导人、帮助人，更为了要恢复人跟天主的感情。他说，我是生命、道路、真理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我父那里去。他是我们与天主这个中间的好的道路，沟通的道路。而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？是他的身体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我们的罪被赦免了。借着他的死亡的体躯，那我们呢得救，那我们跟天主和好，又蒙天主悦纳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跟随他，侍奉他，这样才能够得到救恩。其次，他战胜死亡，他死了被埋葬，第三天就复活了，表示他战胜了死亡。那他指引我们信靠他，将超越死亡，获得永生，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。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永生的起点。他要救赎全人类，建立和平永乐的国度，永福的世界就是天国。所以我们遵从他是普世君王，因为他战胜了罪恶跟死亡。那么耶稣到底是位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呢？总结他的一生呢，作为我们可以知道，他是一个彻底为人服务的君王。我们只要打开福音的经本，就可以看到耶稣处处为人服务的记录。许多当时被社会唾弃的，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这个去谋生的人，都是耶稣服务的对象。例如被当时人看作罪人的税吏，耶稣召叫他们其中一个做门徒，而且呢还跟他同桌共餐吃饭，使他们感受到人性的尊严，没有被人轻视，甚至受到人的尊重。那么有一个要被人用石头砸死的罪妇，耶稣宽恕他，用智慧化解了他的危机，让他有悔改的机会。还有患赖病的人，耶稣洁净了他们，说他让他们有重新获得生命的新气象。瞎眼的，耶稣让他们重见光明。附魔的，耶稣释放他们，使他们摆脱魔鬼的控制，获得了解脱，享有自由。总之，耶稣是为了别人而生活， 为众人赎罪，让众人重获永生的新机运。事实上，他也明白地说出他一生的使命是：人子来了，不是受人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并且交出他自己的生命为大家做赎罪。这句话明白地表示，他被钉在十字架而死，也是为人服务，因为他是宣讲天国的喜讯而舍身殉道。由此啊，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耶稣的死亡、复活、升天这一连串的奇迹，不是证明他升天以后在天主的右边享有大能，形成一个高高在上的、有着权威施助的君王，跟我们拉长了距离的君王，而是活在我们中间，随时呵护我们，是一位亲民爱民的君王。耶稣在末世录里面曾这样说：看了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他还说了许多要我们追随他的话，就如我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我是生命之粮，人若渴了，我所赐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等等。这些话再再的就说明他跟人不可分离的关系，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人着想，给人引导，给人希望，让人感到有基督的陪伴，人不会孤独，不会彷徨，有明确的方向，有爱的陪伴，有新生的希望。因为基督在受审的时候回答大司祭的话，说：我是该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，你们将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乘云降下。由这句话推证，耶稣以上所说的只有天主圣子才配说，那是天主的威能，是爱的呼唤，是永生的引导，是天国的召唤，是那么迫切地告诉你，耶稣用他一切大能来援助你，来救赎你。这是无所求的爱，只希望众人信他而得救。所以他是仁慈的君王，是和平的君王。他用最真诚的牺牲，用全爱人的精神跟行为，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他呢，获得全民的爱宰，因此才有普世君王节的纪念节日，让人们有感恩跟礼敬来表达对他敬爱的机会。耶稣啊，他不但自己做了服务人的表率，更重要的，他留下他每一个要每一个人去例行爱的服务的准则。那是他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凡是你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。你们没有给我微小一个人做的这些事，便是没有给我做。这句名言是要求也是命令，他用正反两面的说法，是加重我们为最小兄弟服务的重要性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基督所指的最小的兄弟吗？这跟年龄没有关系，最小的兄弟是指的是最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他无助变成软弱无依，最需要人伸出援助的手帮助他。这种人需要帮助的人啊，我们怎么帮助？要发自内心，不求代价，自然行为的爱，为助人而助人，不是为沽名钓誉，也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出自爱的本源，体会那种人力己力、人机己机的那种推己及人的爱。就像河南的马丁主教啊，他有一次在寒冷的这个冬天啊，寒风很刺骨的，他发现一个人老人家在这个冷风里面发抖，于是他就解下自己的外衣给这个老人呢披上。当晚他在梦中的时候呢，就见到穿他外衣的人是耶稣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啊， 你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做的，这做了最好的见证。又如亚西西的方济各神父啊，他在麻风病人中间为他们服务，给他们鼓励，给他们天国的喜讯，让那些处在绝望黑暗里面的人呢，看到希望的光，看到天主将给他们人性的尊严跟爱的接纳。虽然这位神父因染上了麻风而死亡，但他在麻风病人的脸上看到的是耶稣的容貌。耶稣不就在每一个小兄弟中间吗？耶稣的容貌是爱的升华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悬在两个强盗中间，受尽了屈辱跟痛苦。我们在马尔谷福音里面记述，他在上午九点多的时候，当下耶稣就说了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耶稣从干燥的嘴唇说出这个十字架上第一句话，竟然是急切的要求庇护那些没有爱的人。耶稣眼中这些人不是没有爱，是拙于表现，他们的爱心还没有被激发出来。可见爱世人的耶稣是多么的富有怜悯跟宽恕的心。所以当死亡的酷刑加在他身上的时候啊，他忘不了恳求天主赦免那些加害他的一群愚昧的人。那么在他身上给我们爱的火花，我们总该燃烧起对人的关怀跟协助吧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总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有很多，不要小看它，哪怕是一杯水一碗饭解人饥渴，都是爱人的服务。据说啊，宋太祖朱元璋哈，他在微服出巡的时候，路上口渴，那么一位农夫刚好这个时候呢，就给他奉上一碗茶，太祖就感觉到这个农夫有爱心，就封他做一个县令。那么一个秀才啊，感觉到很不公平，就提了两句诗在墙壁上说：“诗在寒窗下，不如一杯茶。”后来第二次，这个宋太祖又看到了，在这又看到这个诗是后面添上的两句，说他才不如你，就他的才干不如你，你命不如他。其实啊，这个命字应该用爱字来代替更妥切，因为他有爱心，见到人渴才奉上茶的一个举动，有这个爱心的举动才有得到意外的赏报。
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一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我不知明日将如何。